同一个海峡，两只游轮，一只有美军护航，大摇大摆咁通过，另一只冇交保护费，直接被无人机烧成火球。呢个讲明咗一件事，呢场仗已经唔系伊朗能唔能够封锁海峡，而系睇下边个能够得到美国嘅支持。伊朗冲突进入第二个礼拜，美军战术突变，全球油价暴涨20%。更加惊悚的消息是，美军特种部队可能踏上了伊朗的本土，夺取一座能够令到伊朗瞬间破产的岛屿。这场仗到底是在树打伊朗，抑或是在树被中共做终极预言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两岸要闻。先来看看三大关键。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封锁，而是被美国接管了。第二，这场仗是对中共的全方位军事预演。第三，北京最怕的不是导弹，是美国掌握了中国的油管开关。在同伊朗冲突进入第二个礼拜，打法变了。第一个礼拜，美以打的是军事目标、导弹阵地、指挥中心、海军舰艇。第二个礼拜，目标转向了能源设施，德克兰周边30多个燃油库被袭，逻辑好残酷，燃料一断了，导弹运不走，军队也都用不到。其实国家运转靠能源流动，我们人体这部精密机器的运转靠的是血气流动，道理是一样的。一旦管道堵塞了，系统就会出大问题。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这些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讲回外部的大世界，伊朗现在正面临这种气血阻断的极致考验。网络影片可以看到，德克兰多处浓浓的黑烟伴随着火光冲天而起，遮天蔽人。伊朗袭击了巴林一座海水淡化厂作为报复。注意这个细节，战场已经从军事目标蔓延到民用基础设施和生存资源。这种窒息战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正在树经历史上最严重的梗阻， WTI 原油单日暴涨 20%， 油价直冲110美元，英国天然气储备只剩下2日，澳洲部分实行燃油配给制。但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核心观点，海峡没有被封锁到，而是被接管了。看看两个画面。画面一，两日前一只马耳他籍的邮轮因为没有保护被无人机卡着了。画面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布一只大型邮轮在美军护航下顺利通过海峡。这个船能不能够过，不取决于伊朗封不封，而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有没有加入美国的200亿美元保险计划。美国正在树将自己从海洋警察变成海洋守门人，哪个能够获得能源，哪个将被切断，华盛顿扎菲讲了算。这一切看在眼里边最惊心动魄的是谁？北京。分析人士直指说，这场伊朗战事是对中共的全方位军事预演， 第一，盟友实战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承认，美军击沉伊朗护卫舰德纳号的时候，三名澳洲军人就在那只潜艇上。而且阿尔巴尼斯讲了两个细节，澳洲派人是根据 AUKUS 协议，他们是训练，没有参与对伊朗作战。AUKUS 的目标就指向中共，所以分析人士说，美军不仅仅是轰炸伊朗军舰，更加是手把手地教盟友未来在台海、南海如何协同作战。第二，精准打击的可行性。军事分析师沈周指出，美军要打中南海比打伊朗更加容易，因为德克兰毕竟还是内陆城市，北京距离黄海却是没几远。第三，能源断头台。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买家，亦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当美国掌握了海峡的开关，就等于掌握了中国经济的氧气管。这场战争告诉习近平，现代战争不需要百万大军，只需要捻断那条油管，锁定指挥部。听众朋友怎么看？你觉得台湾最应该害怕的是共军的导弹呢，亦或是美国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亚洲能源分配？讲完大棋局，我们来讲一个更加具体、更加令人紧张的消息，美军特种部队可能真的要踏上伊朗的土地了。美以现在紧紧夹住的不只是伊朗的核材料，而是伊朗最后两张能够续命的牌，一张是 60% 高浓缩铀，另一张是哈格岛，前者关系到核威慑，后者关系到现金流。如果消息是真的，美军特种部队要进入伊朗，不只是为了核武问题，而是为了直接摸到伊朗政权的底牌。8号 Axios 爆出独家新闻，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讨论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本土，任务是夺取和中和，任务是夺取或者中和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伊朗目前持有大约450公斤浓缩度达到 60% 的高浓缩铀，这批铀只需要几个礼拜就能够提炼到武器级别的，足够制造11火核武器。美以已经在战争初期对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入口精准打击，将铀封死在地下面，但问题没有解决到，只是被推迟了。情报显示，伊朗可以通过未被彻底封死的入口拿出这一批核材料。川普面前有两个方案，将铀完整地拿出来，或者就地派核武专家将铀稀释，两种方案都需要特种部队护航。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会有人去将它拿出来，他没说是谁。先不要走开住，这篇报道真正令到分析界轰动的不是核武，是另一个目标，哈格岛。这个岛是伊朗政权的提款机，距离伊朗本土仅是25公里，承担着伊朗 90% 的原油出口。伊朗发射导弹要钱，整无人机要钱，发军饷都要钱，所有的钱几乎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前川普特使海洛格讲得很直接，抢占这个岛就等于断了伊朗 89% 的石油收入，这个就是经济上面碾死他们。那美军为什么不直接炸了他呢？因为炸了他是最坏的选择。伊朗早就大喊，你要炸我先自己炸，一旦自毁，几百万桶原油外泄，波斯湾变成黑海，生态崩盘，油价直冲120到150美金，包括美国自己都会受伤。1991年海湾战争，伊拉克毁掉了科威特的油井的惨剧，美国不想重演。而且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希望战后伊朗能够出现对西方友好的新政府，所以一直避免摧毁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因为任何继任政权都需要哈格岛来重建经济，更重要的是夺取它比摧毁它着数得多。哈格岛只有大约8200名居民，伊朗海空军几乎已经被清空了，没办法增援。美以拿低这个岛，就能够决定将伊朗石油卖给谁，中国、印度亦或是其他人。 华盛顿讲得算，唔系摧毁呢个岛，而系换个主人继续运作。接落嚟要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美国最嬲尾唔系废咗哈格岛，而系将佢变成谈判嘅筹码，你觉得第一个扎扎跳嘅会系德克兰啦，亦或系北京啊？喺呢度顺便讲声，订阅两岸要闻，我哋每两个钟更新，特种部队最新动态第一时间同你报。伊朗呢次换嘅唔只系最高领袖，仲可能系整个政权嘅运作方式。因为穆吉塔巴上台，真正令人不安嘅唔系个仔接老豆嘅权咁简单，而系德克兰将最后嘅方向盘交俾革命卫队嘅代理人。先讲下结论，哈梅内伊嘅第二个仔穆吉塔巴已经成为新任嘅最高领袖，这个并唔代表伊朗稳定啦，而系可能代表伊朗政权已经进入一种更加危险嘅状态。革命卫队嘅权力变大咗，伊朗专家会议突然宣布穆吉塔巴接班，打破咗三重禁忌。第一，佢违背咗伊斯兰共和国嘅立国之本，这个政权当年就系靠推翻世袭王朝起家嘅，而家自己变成咗世袭。第二，佢暴露咗军权凌驾教权。伊朗嘅总统虽然号称民选，但军权同教权都掌握喺教士团手里边。过去伊朗最高领袖都拥有教士嘅至高地位，戴阿阿图拉，但穆吉塔巴只系个中阶教士，冇资格担任最高领袖。第三，呢个系对美伊嘅直接挑衅。以色列军方早就警告，会毫不犹豫咁锁定穆吉塔巴，所以呢件事最值得睇嘅，唔系伊朗终于揾到咗接班人，而系伊朗点解喺呢个时候宁可冒住三重风险，亦都要将佢推上嚟。战略分析师佩尼拉认为，呢个系因为革命卫队需要一个听话嘅人。伊朗国际频道透露，专家会议系喺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巨大压力下召开，卫队指挥官们要求支持穆吉塔巴。穆吉塔巴喺革命卫队里边冇职权，喺教士阶层里边，喺教士体系阶级亦都唔够高，佢冇办法约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要继续开战，唔需要穆吉塔巴嘅许可，只需要佢嘅签名。伊斯兰共和国嘅重心已经永久从教士机构转移到军事，而伊朗高层同意强行扶植穆吉塔巴上位，讲明佢哋而家唯一嘅目标就系借助革命卫队嘅力量喺呢场风暴中活落嚟。换句话讲，表面上睇系个仔接老豆嘅班，但更深一层睇，似系革命卫队同强硬派喺处讲俾全世界知，这个政权而家仲唔打算退？呢场仗仲要打几耐呢？以色列独立记者米兹拉透露，美以内部正喺度讨论再打五到六个礼拜。同时米兹拉透露，美方掌握强烈迹象，伊朗正喺处搏命拉拢中共同俄罗斯直接落场参战。先看看三大关键。第一，纽约市长官邸外边发生严重安全事件，联邦探员直接从纽约警方手里边接管案件。第二，川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个不是普通治安案件。第三，伊朗的影响力可能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抵达美国本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六晚，纽约曼哈顿发生了一宗震惊全美国的事件。右翼网红朗率领示威者在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官邸外边抗议，冲突在傍晚6点45分达到高潮。根据现场目击者和警方报告，有两个人混入人群，突然挞着了两枚装置投向人群，装置喷射出大量的弹片。万幸的是，由于引爆不完全，加上距离控制，仅是几个人轻伤。混乱发生15分钟之后，警方截停了疑犯的车辆，在车上边发现了第三件仲未使用的装置。爆破小组确认威力更加大，一旦被用在人群密集处，后果不堪设想。FBI 初步证实，装置核心成分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撒旦之母，曾经被用在2005年、2015年两次全球瞩目的大事件里边。但这宗事件最耐人寻味的，不是现场，而是之后发生的事。按照惯例， 纽约市内的案件通常由曼哈顿地检官阿尔文·布拉格办公室起诉。布拉格检察官很有名，他对疑犯宽容，推行无现金保释。但这次纽约警方逮捕疑犯不到一个钟，联邦调查局即 FBI 直接介入，从警方手里边接管羁押权，将这两个人转移到联邦拘留中心。这个就等于完全绕开了布拉格。FBI 接手意味着疑犯将面临联邦起诉，没有保释空间，起步就是重刑。川普政府的信号很清楚，面对这种威胁，联邦政府不再信任纽约市的司法体系。分析人士指出，时间点值得关注，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行动的同一时期，美国本土出现了这宗事件。当伊朗在常规战场陷入困境，他们可能会激活潜伏在西方的沉睡小组 Sleeper Cells。 FBI 的强势介入代表白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可能。在国家安全面前，美国政府对政治正确的容忍度已经归零。讲了这么多沉重的，最后一条轻松一下。台湾的行政院长带着棒球帽出现在东京巨蛋，然后北京急了，一顶写有 Team Taiwan 的棒球帽，令到北京深夜打电话去日本。卓荣泰这一次东京行能够刺痛中共，不是因为棒球场的比分，而是背后的信号。7号的东京巨蛋灯火通明，全场爆满。台湾队对捷克，比分拉开了，全场沸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正在人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欢呼。这次是他的自费休假快闪东京，在现场见证台湾大胜。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7号深夜紧急致电日本驻中共大使，正式提出抗议。中共驻日使馆亦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不满。这种反应速度刚刚好讲明了北京知道这个不是一场普通的睇波新闻，而是一场包住体育外衣的政治测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台日断交54年来第一位现任台湾行政院长踏上了日本本土进行活动。虽然是私人行程，但日本默许了。讲白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棒球外交，而且是很聪明的棒球外交。在野党部分立委说卓荣泰是公器私用，李文忠直接质疑北京还未表态，你们自己先跳出来反对，到底是帮哪个？讲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台湾队在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表现，你有没有在此关注？你觉得卓荣泰这一次东京之行是外交突破，抑或是多此一举？麻烦留言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现时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